中国制药公司在正常渠道之外测试新冠疫苗，国企员工和军人优先使用。另外，美国新冠感染者中年轻人数量飙升，将会如何影响疫情的走向？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国营企业中石油发出一份通知，邀请本公司在海外工作的员工接种还没有通过监管部门批准的新冠疫苗，呼吁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新冠疫苗的接种者。另外，康希诺生物公司的一款还没有完成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也获得了政府的批准，首先在中国军人身上使用。那这种做法有哪些风险？又引起了哪些伦理上的争议？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探讨。林博士您好。
叶凡你好。
林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纽约时报的记者看到中石油发出的一份通知的副本，邀请本公司在海外工作的员工接种还没有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两款新冠疫苗中的一种作为紧急使用。那紧急使用通常是留给医疗专业人员的，那您在国际上有没有看到有给平民百姓紧急使用药物的先例？你怎么看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
那其实这里面呢是两个概念，所谓的紧急使用，一种是 emergency authorization， 是给这个通常都是给antiviral drug， 就抗病毒的药物。那这个呢，它有一个伦理上的一个支持，就是说，因为你病人已经得病了，已经被感染了，那通过不同的方法来介入，使得你的症状有所减轻。那为了这个减缓病症这样一个理由呢，你做一些紧急使用的一些药物，就像大家熟悉的 Remdesivir 啊等等这些，你把它做这样的使用用途的话呢，它伦理上有一个道理，就是说可以支撑这么做，所以你可以政府相关部门加快审批，所以给它一个紧急授权的使用。那疫苗方面呢，其实这方面的争论很多，你要想紧急使用这个疫苗，要有多大程度的这个安全性的保障，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争议点。那其实在国外，即使是有这么多的疫苗在研发过程中，大家要想得到这个 FDA 的这个 emergency authorization 啊，就紧急使用的这样一个权利啊，这个本身也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啊，而且呢，确实是有很大的争议。那更不用说这些疫苗都不是正式批准的。那中国方面呢，其实现在提到了两个疫苗呢，其实也只有这个 AdenoVirus 5，就是有CanSino 这家公司跟这个武汉那边合作的这个药物呢，有过临床一期的这个部分结果出来，一期二期这种综合试验的部分结果出来，但是实际上也没有得到就是说第三期的任何初步的这个数据都没有，所以还谈不到所谓的这个紧急使用这样一个标准。那另外一个疫苗，他首先提到另外一个疫苗，那更是只是在动物身上做过试验。还没有进入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所以呢，从这个文件上呢，很难看到他具体打的是哪个疫苗，他故意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本身说得到了官方的这个紧急使用的这个许可的话呢，其实是本身是比较令人质疑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样做在医学伦理上是很值得质疑的一件事情。
那林博士，你这个当中提到了很多很多的疑问，那我们一个个来仔细的谈一谈。那这个两个疫苗呢，据报道呢是由中国是由国药集团生产的，那目前呢只是完成了二期的临床试验。那中石油在给员工的通知当中说，这个数据表示呢这两个疫苗是安全的，但是它并没有说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或者是有效期是多长。那您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是负责任的？这种疫苗能不能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临时的给员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这个目前呢，我刚才提到也就只有 CanSino 这家公司有初步的临床的一期二期实验的结果，但是为什么很多实验要做三期呢？就是一个是你要有大量的人群参与，那另外一个你要比较，就是注射疫苗以后跟已经实行的一些不同的治疗措施相比较，是不是真的带来了比较有效的保护的作用，而且也要比较长时间的观察，因为总有一些是比较少见的或者是更严重的这种负面的作用会出来。那 没有疫苗是百分百有效的，所以现在我甚至看到有些媒体说这个疫苗是百分百所谓的保护作用的，这都是严重夸大的，没有任何一个疫苗是百分百的，目前市面上任何成功的疫苗都没有百分百保护的，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所谓这个虚假报道的东西。那对于这些临床实验，就是说你就算过了一期二期实验的话，你还面临的进一步的这个三期实验就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如果你即使是紧急使用的话，你也不应该对于针对一个人群是你不可控制的人群，因为他们要出国了嘛。所以你实际上你即使要做第三期实验的话，你也或者是说要把它用作紧急使用的话，你也应该是在比如说国内的某个医院，或者是比如说像新疆或者北京这样比较爆发的地方人们真的面临这么大危险的时候，而且又在你医疗人员可以控制得到的地方，你去让他们紧急使用。
那员工在没有足够资讯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可以说这些员工是自愿的，可是呢，他们却没有正式参加临床试验志愿者所享有的医疗保障。给我们分析一下其中的利弊。
我觉得员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得到一个全面的信息来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因为大多数人一个是在国内的这个宣传环境下，有很多比如这些公司他们的这个负面的信息，或者是所谓的科研结果、临床结果的比较客观的分析很难出来，因为大多数的你比如说做这些疫苗的公司本身就是国企、大型国企，所谓的国药集团，对吧？国药控股你这些包括 CanSino 公司都是军方背景的，所以他们出来的报告你没有办法在国内的环境下能够有第三方的比较客观的评价出现给就呈现给这个民众嘛。一般民众只能看到是比较乐观的这个信息所以你觉得然后可能真的有疫苗了，甚至有的报道说要百分百有效，对吧？民众就会得到错误的信息，这是一方面。另外也牵扯到这些公司本身，他们只是要借这个事情所谓政治宣传的这个目的要体现出国家关心这个要出国的海外人员国外的疫情比较严重，要体现出这种政治秀的这个作用。所以呢他们如果配合这种政治秀的作用呢，同时又有一些人愿意做这样的尝试，这有利于他们股票上升，所以是政治利益加上这个股票利益结合在一起所做的一个行动。那一般老百姓你不知情的话，你就觉得我参与的可能对我自己有保护作用，所以这个本身也是第二个方面的这个误导，还觉得大家都觉得很有希望，我的股票也上升了，我自己也注射了这个疫苗，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两个虚假的东西凑在一起来骗这些国企的员工。那另外第三点呢，你是国企员工的话，你本身很可能有行政方面的压力，要求你参与这种政治配合、政治秀的这种配合，所以很多员工可能即使不愿意在这个行政压力下也可能不得不参与，所以这个本身也谈不上自愿，所以这个自愿本身应该打上引号的。
嗯，
对吧？我们也看到相关的，甚至有就是中国方面也说要在部队中推行，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是政治压力在这里。
嗯，那说到部队，就是除了中石油之外，六月底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媒体自己都报道说，政府在6月25号开始呢，在军队当中推行这个还没有最后通过有关部门批准的新冠疫苗。那您刚才说这个国营企业的员工表面上说是自愿的，那军人的话就更谈不上自愿，他们是要服从命令的。那这里面的这个争议有多严重？
对，这里面也牵扯到就是说军方这个使用的疫苗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因为我不想一棍子打死就是说你就比如说美国军方它也会有一些疫苗是只适合军方应用，不在整个民间推广的，因为有些疫苗的效果确实不理想那民间如果推广的话呢，确实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群体，而且你民间推广的用途呢，一般来说你这个跨年龄段，对不对老人小孩都有可能接受不同的这些疫苗的话，那带来的副作用更难控制。但是在军方，因为毕竟你是属于年轻的这个士兵，他的年龄段一般都是比较窄一点，所以你有比较强的免疫系统，所以呢有一些疫苗呢，即使是没有在全社会推广，你也可以在军方中特别使用，但是往往也只局限在某一些有执行特殊任务的或者派到前线的士兵去用，也不是说全面都用要看情况而定。所以这时候就要看 啊，这个中国军方的这个命令它有哪些细节，那到底 有多少人道的考量，还是只是这时候一直就是很放的一个命令，说以后都要开始注射东西。因为这里面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军方跟这个这个企业间到底有多少利益瓜葛，对不对？因为就像 Cansino 它实际上是中国军方主导的一个研发的东西，这个就有点麻烦啊，因为你牵扯到大量的股票，而且中国这个股市本身也有很多就是为了配合政治秀而获得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细节。但是本身当然很多军人，你如果是这个命令非常不合理，他被这个军令之下被强迫注射，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那当然就确实也是罔顾这个士兵的命令。而其他的一些国家，如果即使是军方有疫苗的话，其实士兵也还是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就是我不执行这个命令，那我就放弃这个执行的任务，我可能会面临处罚，但一般来说很少会去处罚你，只是我有个人的考量，我拒绝用。虽然说是作为统一的要求要去，但是你可以放弃这个任务，可以的。但我就是要看中国军方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惩罚措施跟着，对吧？例如我不注射疫苗，我士兵我觉得我不想要注射的疫苗，但是有哪些惩罚措施会跟的，所以这里面要看具体情况。
那即使中国的疫苗开发成功，现在它的这种做法是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信心，还是说会起到反作用？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中国的国企给一些要外出的就是派到海外的员工注射疫苗，这个消息在国内其实就一个多月前就已经传出来了，对吧？但是我觉得海外只是最近刚刚有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那我觉得其实国际社会看到应该会比较有反弹，因为你即使再怎么急着要推进疫苗的发展，你也不应该做这种事情。而且面临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些注射疫苗的人如果到了海外，他们如果出现症状，那这个责任谁承担？从一个角度来说，你等于是你这个中国刻意绕过了你的疫苗在其他国家使用所要得到的任何许可审批的一个过程，你等于直接就是让这些人在国外注射疫苗差不多这样一个效果，用你的疫苗，对吧？那另外一个呢，你这些人如果出现 adverse effect， 他们的这个治疗这个后果谁来承担？那另外呢，你是有两种疫苗，对吧？一个是 adenovirus 疫苗，另外一个是灭活的疫苗。那这个灭活的疫苗呢，它是用这个 beta propiolactone 这样一个灭活剂来处理的啊。但是呢，中国的这个疫苗生产的工艺到目前为止啊，就是说你至少这几个疫苗的这个生产过程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这一个核实和许可，就是安全性有多少，你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本身并没有一个官方的认可，而且你在对这些到海外的来的人的话，你也未必得到国外的这个一个核实的一个过程，就是疫苗的安全性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万一有哪些病毒在这个疫苗中还有一定的这个活性的话，你就是很惨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beta propiolactone 这样一个灭活剂呢，它是就是实际上是主要作用于病毒外面的蛋白，它并不是直接能够就是彻底的破坏病毒体内的核酸的，所以这里面有问题的，就是有潜在的这个风险在，因为它这种灭活的方法是想要保持病毒的这个完整的一个这个 antigenicity， 就是抗原性把它保持下来。所以它并不是彻底摧毁整个病毒的架构和里面的所有的核酸的东西，它不是这样子的。它想要保持这个抗原性，能够激活这个比较好的机器免疫的反应，所以这里面有问题，就是说它肯定有风险，而这个风险你并没有经过充分的实验。万一有人带着病毒出来，你不就是等于是国外投毒吗？所以这些人不仅仅不是小白鼠，比小白鼠到底还惨，你甚至可能成为携带病毒到外面的这样一个工具，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额外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法肯定会受到国际社会更加强烈的批评。等你以后这个真的疫苗出来以后，人们也会质疑你这个数据，然后质疑你这个疫苗生产的过程，而且你过快的想要强力推，跳过了很多应该必须有的这个严格的审批过程的话，只能让人觉得你这个疫苗更不可靠。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只会使你自己的声誉受到更大的损失。
好，非常感谢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美国新冠感染者中年轻人的数量飙升，将如何影响疫情的走向？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